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逐章逐节地分享以西结书，上次讲到真牧者将要重新招聚羊群，今天我们仍旧查考这方面的预言，一起思想神怎么样招聚以色列百姓，并且呢对希尔山做预言。好，请安静心专心地查考以西结书第34章，从第13节开始，请查克老师先扼要地回顾上次的内容，然后开始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翻到旧约的以西结书第34章。以西结书第34章的13节，神说，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尽管这个预言与以色列有关，但是呢也应用在个人身上，表明神与他儿女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但是基本上这是有关以色列的预言，讲到以色列人将被分散到各地，以色列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致使他们被分散了，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则是出于当时的属灵领袖的阴谋。当时的属灵领袖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又因百姓欢喜听耶稣的教训，所以他们就要设计要把他处死。于是他们就商议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百姓都跟从他去了，我们岂不是要失业了吗？我们将要无利可图了，罗马人也会来夺取我们的职位了，我们要想个计谋把他处死。大祭司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其实呢，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由于这些假牧人的贪婪，使得羊群被分散了。耶稣预言他将要聚集羊群。现在我们看到神的预言正在逐步的应验，神正在呼召犹太人回到应许地，并且准备在他们当中做工。第13到15节，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你还记得与耶稣有关的那个美丽预言吗？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11节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多美的预言啊，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以西结书第34章15到21节，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的羊群呐，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使他们四散。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 富人欺压穷人呢，这是普遍的现象。同样的，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富足了，就抵触羊群，使他们四散。第23和24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当然不是说大卫将从死里复活再来当以色列王了，也不是因为神应许大卫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而是说啊，这个预言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因此呢，这是指从大卫的后裔中将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就是耶稣。在耶利米书的第23章里记载，耶利米对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预言，日子将到，大卫家要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以赛亚书的第9章第6和第7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之事。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论到基督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基督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像大卫一样牧养他的百姓，或者说以牧者的心肠来治理百姓。这是神喜悦的，有牧者心肠的统治者关心的呢是羊群的需要，而不是单单为了自己图利。他们时常顾及羊群的需要，大卫就有牧者的心肠，他以牧者的心来治理百姓。神立扫罗为王的时候呢，扫罗心生骄傲，这就是为什么扫罗王位不保，他的后裔不能继续做王。但是大卫呢，却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呢，第23和24节说的是关于基督和他的再来以及牧养羊群的预言。第25节，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将来在神的国度时期啊，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我在想啊，哇，狮子那将是多么庞大的宠物啊！小孩子能够养狮子作为宠物，这岂不是令人很兴奋吗？哇，他可以骑在狮子的背上，抓着它的鬃毛奔跑，多么的神气啊！在神所复兴的国度里面，充满着平安。在动物的国度中以及在人类的国度中都有平安的约，那是神的美妙国度时期，恶兽将从境内断绝。第25节，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那时候不再有恐惧了。第26节，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周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我们在教会里头常常唱恩雨大降，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只是借来唱唱而已啊，因为神宣告的这种情景将在将来以色列复兴之后才会发生。以西结书的第34章27节，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此啊，当神把他的百姓领回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是掌管他的国度的耶和华。第28节，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犹太人呢，无论到哪里，都遭到别人的逼迫，他们呢总是受到逼迫，一直成了咒诅和笑柄了。世界各处都有反犹太主义运动兴起，但是将来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了。28节，地上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所有的动物将变得驯良。第28和29节，却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职务，当然这有名的职务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29节说，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他们不会在外邦人中受到咒诅或者羞辱了。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有一次他到以色列去旅游，跟犹太籍的导游聊天，那个导游呢是在阿根廷长大的。史牧师就跟他谈到基督教的时候呢，他就问史牧师，你想不想知道我对基督教的第一印象？史牧师说，好啊，请说啊。他说，小时候我每天放学我都要尽快的跑回家，不然呢，那些个自称是基督徒的男孩就会追着我来打，说啊，我是杀死耶稣的人，他们就向我扔石头，他们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抓住我打我，骂我是杀死耶稣的人，这就是我对基督徒的第一印象。如果基督教给犹太人留下的这样的印象，那就难怪向他们做见证是那样的难了。事实上，可悲的是，很多反犹太主义运动居然起源于教会。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呢确实是亏欠了以色列人，亏欠了犹太人的福音债。不管怎么说，是他们将弥赛亚带给了我们的。以西结书第34章30和31节，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查考以西结书的第35章。以西结书第35章的预言是对西尔山发出攻击。当时啊，西尔山是以东人居住的地区，以东人呢是雅各的孪生兄弟以扫的后代，以扫和雅各都是以撒的儿子。你一定还记得，当初雅各假冒着哥哥以扫的名，骗取了长子的祝福。当时呢，他的母亲煮了一只山羊羔，还把羊毛裹在手上，端了一碗闻起来像野味的山羊羔给以撒吃，他骗取了父亲的祝福。可后来呢，以扫打猎回来了，他也煮了一碗野味送给父亲以撒，说父亲请吃吧，吃完后好祝福我。以撒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刚才不是祝福了你吗？以撒说，他明白了，我要把他杀了。以撒就发誓他要杀雅各。他们兄弟之间有着很深的仇恨，为了躲避以撒的追杀，雅各就逃离了家乡，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一住就住了17年。以扫和雅各之间的仇恨是持续了多年。你还记得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 他们呢希望能够经过以东地，这样可以走一条比较快捷的路进入神的应许地。但是呢，以东人就派军兵出来，不允许以色列人过境。那时候以东人住在摩押以南，那一带地区的首都呢就是岩石城比特拉。这个城曾经一度是东方商人过来到西方做买卖的中心之一。当然了，比特拉是从岩石里开凿出来的一个美丽无比的城市。当时呢，比特拉就是以东的首都。其实呢，以东从来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强国啊，但是他们总是和犹太人有一些瓜葛。由于他们之间有血海深仇，所以每一次如果有某一个国家从北方来攻打犹大了，那么以东人就会乘机从南方来攻击犹大，他们想从中捞取利益。无论以东人的军队当时在哪里打仗，他们总要想办法来攻击犹太人，想占便宜。以东人呢，每每就给犹太人造了很多的麻烦，因此呢，犹大必须在南方驻军，要防御以东人，因为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攻击的机会。当尼布甲尼撒王毁灭犹太人的时候呢，以东人又上来掳掠财物，他们当然因为耶路撒冷被毁灭而大大的欢呼。正因为如此，神宣告他一定会审判以东人。历史记载的最后一个以东人就是希律王。希律来自以东地，他是以东人。从那时候起呢，以东人在历史中就消失了，以东地呢变得非常荒凉。今天你如果到比特拉去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里还是非常非常的荒凉，几乎没有人居住。好了，现在我们清楚了这个背景了啊。以西结书第35章所记载的攻击希尔山或以东地区的预言，这是挺有趣的。以西结书第35章第1到第3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希尔山发预言攻击他，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希尔山呢，我与你为敌。神当然不是要攻击希尔山本身呢，他这样说呢是指攻击住在希尔山上的人。神不会去攻击希尔山的，而是攻击住在山上的人。如果神说，哦，San Francisco，我要攻击你啊，他说的不是三藩市这个城市，而是住在三藩市的那些背弃神、生活败坏不堪的居民。第3和第4节，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成为凄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今天的希尔山是世界最荒凉的地方之一。第5节，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与刀剑。每当以色列人遇到麻烦的时候，以东人就攻击他们了。以西结书第35章第5到第9节说，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与刀剑。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罪原文作血，本节同，必追赶你，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所以这罪必追赶你。我必使希尔山荒凉，令人惊骇，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我必使希尔山满有被杀的人，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并一切的溪水中。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的诚意无人居住，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东地要永远荒凉。第10到14节，因为你曾说， 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的一切毁谤，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主耶和华如此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等到将来全地欢乐的时候，以东地仍旧荒凉。第十五节，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希尔山呐，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而这个预言是针对希尔山的。好了，在下一次的查经节目中呢，我们就会讲到关于以色列众山的预言。你读到以西结书第36章的时候呢，将发现这是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以色列山和希尔山的结局是截然不同。希尔山将永远荒凉，而有关以色列山的预言呢，则说这些山将荒凉好几个世纪。不过令人兴奋的就是，你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就会发现以西结书第36章的预言就在你的眼前应验了。当年神发出有关以色列众山的预言，今天已经应验了。在以西结书第37章讲到，神要再次招聚以色列人归回到本地。第38章呢，预言当以色列重新立国的时候，苏俄的联军将要大举进攻以色列。然后呢，第39章预言攻打以色列的军队要被摧毁。你读下去呢，就会看到这些不可思议的预言。我们读一读第36章，就知道大部分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至于第37、38章的预言也会陆续的应验，可以说呢，就快要应验了。只要稍微等不多久，所预言的许多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好了，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儿，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我们要从今天的讯息学习功课，因为我们是善是恶，或多或少决定于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怎么样待人，别人也怎么样待我们。然而关键是我们存怜悯的心，就必得怜悯。好，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为我们分享以西结书的预言，请留意收听。有位听众提出有关儿女的问题，他这么写：亲爱的查克老师，有人说神把儿女孩子看作是一种祝福，但有些子女却让父母非常失望，他们甚至行了许多邪恶的事。如果子女令父母伤心，带来很多困扰，那怎么还能把他们看作是一种祝福呢？
圣经教导我们要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认为很多问题的出现呢，就是因为父母没有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而是让他们任意而行，自我做主。圣经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我想呢，父母必须要管教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这样呢， 我们才不至于任凭孩子在家里当一个小霸王了。
是的，单单把孩子送到主日学去还是不够的。
哦，这当然不够了。
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请留意收听下回的节目。下次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里讲解有关神对以色列的山岭所做的预言，欢迎到时来收听。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